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表示，过去十年来自己持续研究中国大陆，发现北京的外交政策目标越来越有侵略性。美国知名传媒曝光，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及其新闻团队长期刻意忽略一些特定记者提问，还会将特定传媒的问题视为侵略行为，甚至还有一份不友善记者和政治人物名单。朝鲜一名高官在注射中国药物之后死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非常愤怒，下令平壤主要医院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药物。大陆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总裁张一鸣宣布卸任，由公司联合创办人梁宇波接任总裁，这个是该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1号星期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海军陆战队时报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在出席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线上会议的时候指出，美国和中共的战争并非无法避免，但这样有赖所有盟邦政府共同努力阻吓北京。为此，美国需要建立能够维持海上、空中和各领域自由航行的能力。此外，在经营和区域盟友的关系当中，美军陆战队亦能够扮演重要决策，这样让竞争成为美中未来的主旋律。他进一步说，海军陆战队正大量地展开一连串实验和组织重组，目的为的是赶上中共所形成的威胁，并建立能够在战争当中赢得胜利的能力。另一方面，为了阻吓北京或者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能够担任击败大陆的任务，美国亦都需要维持和区域盟友的关系，而海军陆战队非常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他强调，我们无法独立取得成功，我们需要承认盟友、合作伙伴的价值。除此之外，他亦都提到过去十年来自己持续研究中国大陆，发现北京的外交政策目标越来越有侵略性，比对十年前的地图，再看下中共今日的行动，美国有必要建立能够维持海上、空中和所有领域航行自由的能力。根据美国知名文化评论刊物《大西洋》杂志爆料，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长期刻意忽略特定记者提问，甚至还会将特定传媒的问题视为恶毒的侵略行为，手中还留有一份不友善记者和政治人物名单。根据《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及其工作团队经常出现不理会记者的情况，并将部分不友好的以及不欣赏他生活经验的记者点名作记号，另外记在一本名册当中，还经常使用语言技巧来回避民众所关心的议题，让记者无法得到答案。该报道当中提到，他的发言近乎陈腔滥调，甚至多次婉拒记者邀访，连出版社的专栏邀访机会他都放弃，因此逐渐让电视台的新闻制作人认为派记者跟访他是很浪费金钱和资源的事，因为根本采访不到什么实质内容或者独家消息。根据每日北韩报道，一名消息人士透露，朝鲜一名60多岁高官注射中国药物之后死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非常愤怒，下令平壤主要医院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药物。该报道说，朝鲜经济体系一名高官近日由于心脏病和高血压，在平壤医学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时，这一名官员因为还患有其他疾病，体力不佳，院方于是帮他注射了一定剂量的治疗药物。当时医生本来想让这一名官员使用朝鲜药物，但是就被其他医务人员劝阻，说不能够向这一类高级官员注射国产药物。最后医生向官员注射了中国药物之后，该官员不幸死亡。报道仲指出，朝鲜现任因为疫情和国际制裁难以取得进口药物，因此当局多数使用朝鲜自产药物，但朝鲜人民就普遍不信任朝鲜国产药物。 報道話，呢一名過世嘅官員從金正日時代就開始任職，長期以嚟備受信任。佢過世嘅消息讓金正恩非常難過而且憤怒。當佢知道官員生前係注射中國藥物之後，立刻下令平壤主要醫院禁止使用中國藥物，並將呢一啲藥物通通沒收。目前朝鮮當局仍喺度確認呢一名官員嘅死因。大陸科技公司字節跳動總裁張一鳴禮拜三宣布卸任，由公司聯合創始人梁宇波接任總裁。這個是字節跳動2012年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人事變動。有評論認為，大型民企高層都只是代持人，隨時都要準備好全身而退。張一鳴在公司網站發信宣布卸任總裁，並提議他的大學同學字節跳動聯合創辦人梁宇波接任總裁，將會在年底交接工作。梁宇波曾經擔任負責字節跳動產品研發以及多項產品和業務，去年開始負責集團人力資源和管理等工作。字節跳動是抖音海外叫做 TikTok 的母公司。今年3月18日，中共網信辦約談了字節跳動、阿里巴巴、騰訊等11間企業，而美國和澳洲等國宣布禁用 TikTok。對此，有中國社交媒體評論員對傳媒表示，在當前必須服從政治需要的氛圍之下，張一鳴卸任他自己公司的 CEO 絕非是一項商業決定，大型民企高層都只是代持人，隨時都要準備好全身而退。這個消息也都在網絡上引發議論。有網友表示，最近10年中國大型互聯網企業發展迅猛，譬如阿里巴巴、騰訊、拼多多、字節跳動等，但是這些企業的創辦人近期先后离去，不得不让人感到奇怪。在国进民退政策之下，民企资本正遭到吞噬。近日，中国微博社群惊艳妇女随访员，要社群当中的已婚女子上报最后一次月经日期，在海内外引发争议。有人质疑罗马尼亚已故独裁者首西斯古的月经警察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下一步是不是要搞强制多生的计划生育呢？有海外独立传媒人表示，这个是否是中共要好像受西斯古一样跨台的迹象呢？海外华人17号在 Twitter 上面转发了这一张微博贴文的截图，上面写着：大家好，我是金穗社区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请你们将最后一次月经日期发到私信里面。这一则推文立即引起海内外华人议论，有人说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罗马尼亚的受西斯古就做过同样的事，为了迫使国民生育，发动警察查妇女月事，于是就有了月经警察的光荣称号。还有人说强国月经警察部队已经上线。根据资料显示，1966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前总书记独裁者受西斯古为了增加人口，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为了保证政令畅通，根据受西斯古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严格监控，督促他们每个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怀孕的妇女以及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注意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鄙夷地将这些执法者称作月经警察。中国湖南湘西某小学当地时间17号发生一宗捐款争议，一群学童因为没有带6元人民币捐款的钱，竟然遭到老师录影发到网络群组公审，引起了家长反弹。中国网友看完亦都纷纷表示这个是勒索。综合传媒报道，当时这间小学正在筹备捐款，所以老师要求全班必须捐赠6元人民币。然而有几名学生因为身上钱不够或者没有意愿而没有捐款，竟然被老师逼住在全班面前排排企，甚至录了影片发到师生群组公审，引发家长群起反弹，并将影片上传影音社交平台抖音。不料教师竟然以做爱心为由迫使家长将影片下架。此事曝光之后，引起中国网友愤怒，纷纷为学生抱不平。在庞大的舆论发酵之后，拍摄影片的老师终于道歉。对此，中国网友纷纷表示，这个是勒索，太过分了，捐款是自愿行为，这样做太伤害小朋友自尊心了。 仲有人话道德绑架入咗边个嘅口袋仲不一定呢？掹羊毛你懂的。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